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前两天我们北加州突然起了大风，然后因着这个大风也引起了山火，Santa Cruz 那边的火又烧起来。那这两天又开始下雨，正像中国人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想美国的第一个新冠疫情的 case 是在去年一月底在华盛顿州发现，那么到现在整整一周年，美国因着新冠而死掉的人已经超过了40万。我们在想，这一年似乎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如果照着我们所相信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叫我们得益处，而且神也常常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对于过去这一整年所有发生的问题，不管是严重的新冠疫情，或是族群的对立、政治的动荡、大自然各样的灾难，或是国家国力财力的浩劫、人民生活上各种的危机、各种失控的情形，包括你我这一整年酸甜苦辣各种的经历，那么我们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如果神是借着环境说话，那么神借着这些这么重大的环境，到底又对我们说的什么？对你说的什么？对我说了什么？我们的生命和神的关系又改变了什么？我们对于永恒，对于主要再来，是否变得更认真？亲爱的弟兄姊妹，时间过得这么快，所有的机会都是要过去的。如果在过去的这一年这么多大事情发生，而我们却没有改变，没有成长，甚至是负面的成长，带来的只是沮丧，只是灰心，只是埋怨，只是恐慌，那么我们不仅仅浪费了这么宝贵一个可以让我们成长、应该让我们蒙福的机会，我们也应该向主认罪，让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耶利米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好像天上的飞鸟来来去去都有一定的时候，有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时间，但是神说，我的百姓怎么搞得居然不知道我的法则？那么在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什么是神的法则应该来提醒我们的？我想从人类堕落以来，整个人类基本的方向都是快速的往下去，而且是往远离神的方向去。整个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仇敌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整个世界其实基本上它是一直往远离神，是往下去的。像我们最近看到美国族群的对立，政党之间的冲突，有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里面很难过、很忧心，甚至很多人很愤怒。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当他再回来之前，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甚至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整个世界天灾人祸，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要出现的。所以神并没有要改变这个旧造的世界，而是在每一个时代中、每一个处境中，神都呼召得胜者，要借着他们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神的工作。在旧约是这样，到了新约也是这样。我想我们看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啊，那里的描写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一样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淫乱、错误的教导、妥协的敬拜，甚至有撒旦的居所和座位。教会里面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骄傲、 混乱死亡的情形。像撒迪的教会，神说艾米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混乱不健康的情形都有，甚至还把主关在门外，主要在那里说听啊，我在门外叩门。但是我们看见主还是在各种不同的教会里面，他呼召得胜者，让他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去勇敢地面对他们的环境，去胜过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一切的困难。尤其神也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救恩、出路、倚靠和盼望永远都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不在任何的人事物上。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整年过去了，至少在这个点上让我们能够醒悟，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工作的法则，不是要寄望神在环境上一定要来改变，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做，我们才可能走得下去。我相信我们的神永远是爱我们的神，而且是积极的神。借着2020年所发生的这么多的事情，至少我们看见了他好像唤醒了沉睡甚至妥协的教会。我想先不谈过去大复兴的年代，至少在过去或是我来到美国这40年，我觉得好像没有一年神的儿女们像去年一样教会有这么多的祷告，为着国家，为着疫情，为着各地的天灾人祸，为着福音的广传，为着教会需要刚强，需要悔改，我发现这么多的人都在祷告。至少借着这样子的事情，神好像一个 wake up call， 一个暮鼓晨钟唤醒了沉睡甚至妥协的教会，让教会先在他面前降杯，先在他面前悔改，先在他面前学习真实的来依靠神，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把神当神 ，Let God be God。因为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可能给我们所处的世代带来真正的祝福和改变。而且我决定相信，对许多的人来说，2020年是我们丰收的一年。当以利亚看见全国荒凉，神的百姓失败，领袖带头去拜假神，而且他们还要杀他，逼迫他，他在灰心的时候，神安慰他，他是为了我自己名的缘故，他留下了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人。我也决定相信，虽然外面我们看到很多让人灰心，让人失望，让人很沉重的消息和事情，但是我仍然相信有相当相当多的神的儿女们在今年经历了被主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生命的度量，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抗压的能力，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生活的方式，好像都在被主改变。我们对家人和属灵同伴的珍惜，我相信都跟从前不一样，应该都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很大的 delta， 一个改变，一个突破，甚至丰收。感谢神，我希望这样子有更多的神儿女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见证。那这样子的话，去年这一年这么多这个狂风暴雨的年日，这些苦都没有白受，这个 stop sign 太值得了。这是我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举的例子，我们需要 stop sign 把我们停下来，把我们那个盲目快速不顾后果，不知道危机将要来临的这个人生脚步和速度停下来，让我们观看，让我们避免危机的发生。感谢神。所以当我们今年在讲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造成显大的时候，我们先特别强调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我们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的唯一的根基。所以年初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我们的侍奉是在生命里的侍奉，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也是生命的道路。那么今天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的最后一堂，那我准备用重回伊甸园享受生命果这个题目来跟弟兄姊妹分享。 虽然伊甸园的故事已经那么久远了，但是它属灵的原则和教训仍然是历久弥新的，也应该深深地刻画在我们心里。就像那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创世纪头三章甚至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像圣经的秧田一样，许多的救恩真理，许多宝贵的神工作的法则还有神的旨意，都在这三章里面你可以找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伊甸园我们一起来重温伊甸园的故事，同样的，这个故事今天怎么样子来影响我们今天该有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因为我们都很熟，所以我就是截录一部分大家回家可以再好好的来读，因为我相信创世纪是我们最熟的就像有人统计说，创世纪几乎是所有基督徒最长最多读过的就是创世纪跟马太福音，因为每一年立心志愿要读圣经的时候，都是从创世纪跟马太福音开始，所以读的最多遍。那我们挑几节来读，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一共有四条河，滋润那园子。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快乐，快乐的园子，因为充满了神的祝福，还有神亲自的同在。十五节，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汁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跳到三章十七节，因为中间插了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诱惑，他们吃了，吃了以后就逃避躲避神的面。三章十七节，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要人这个时候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带着罪性，你吃生命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让人可以永远活着那么所以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跟永生是发生关系的那么二十三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掷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那么背诵经文也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曾经用过的约翰一书第五章从第九节到十二节，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就从我们刚才跟伊甸园的经文读起来就知道其实生命树指的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在他儿子的里面才有真正的永生，他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我们分三个段落来看这一篇的信息我们先回到伊甸园，看看起初在伊甸园里面的失落和该得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两个点来讲，先讲到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它是一个抉择，然后我们也讲到人因着不顺服神所带来的结果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抉择。二章九节告诉我们，园子当中，特别强调的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么三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在这里我想不光是福音朋友，也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准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难道神不要人分别善恶吗？难道人不应该有是非之心吗？那我想这个问题在福音班我们常常会回答，我在这里就简单的提三个点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第一个，会分别善恶，它不过是神所要赐给人各种的祝福中的一部分而已，它不过是神整个要给人的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正如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只是神的智慧中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其实不光是智慧知识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后半跟第十节前半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位神多伟大，多智慧，多超然，多有能力，多有爱，多圣洁，多公义，所有的性情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神要我们不是不要我们懂得分别善恶，而是要我们去接受那更大的、更全备的、更丰富的，所有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借着吃生命树我们都会有。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也说到，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看到了没有，智慧都在基督里面，远超过分别善恶跟是非的判断。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开启跟属灵的法则，就是生命的原则永远都是远远的大过而且超过是非对错的原则。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是非对错，也没有尝试，一个幼儿可能还在地上爬，你如果把三种白色的粉放在它的前面，一个是盐，一个是药粉，一个是糖，你让它每一个去尝一口，你可以去看它的表情，你也可以去看它喜欢哪一个。它没有知识，什么叫盐，什么叫糖，它根本不知道，它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去讲出一套道理来分辨它，它外面也不认得。可是当它尝的时候，它的生命已经有感觉。那么属灵上更是这样，你要靠着你有限的知识能力去分辨，你看亚当夏娃就分辨不出撒旦的诱惑，对不对？马上就上当了，因为真智慧是在基督里的，真的那种属灵的透视，永恒的透视是在基督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生命里面的。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要看到的哈。分别善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没办法跟神要给我们的那么丰富的相比，你不管是100、1000、10000跟无限大相比都是没得比的。那神要给我们的是基督里的无限大，但是我们却上了仇敌的当，硬是要坚持神不让我们吃的东西，而来误会说神居然不要人分别善恶。第二个点，神的旨意是要人得着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仅仅会分别善恶，更是有活出善、拒绝恶的生命和能力，进而我们可以彰显神荣美的生命，彰显神的荣美。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创造的，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硬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我们知道，就算知道善恶，但是却没有行善的能力，却没有拒恶的能力，对不对？就跟白居易去请教那个了巢禅师啊，这个结论，他说这是三岁小孩都懂的事情，但是八十老翁做不到。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不对？这个都懂嘛。 所以罗马书早告诉我们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在我里头，如果没有接受的耶稣的生命做生命，在我里头是毫无良善，我根本没有得胜的生命和能力。所以上个礼拜于师母的信息，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你特别说到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对不对呀？这是太实在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从一个旧造堕落的生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年以来，我已经不止一次讲过说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反过来说，由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内容与品质，就知道了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它也决定了我们生存的境界和价值。所以今天我们所有所讲的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出来。我们侍奉的品质如何，其实也都显明了我们里面生命真正的源头是在基督里还是在亚当里。它也决定了我们这些活出来的价值，活出来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所以以前我做过这个见证，很多人后来我也听到大家都类似的见证啊。我大学的时候有时丢的是没有丢准，那么就走了。那么圣灵那时候学习操练，活在顺服恩膏的教训，主叫我们回去捡，那么就是跟主说下次再捡，下次不丢就是了。那不行，走太远心里都不安，那就回来。这个叫做生命，生命的原则。好，那么你把它捡了丢回去，转身又要走，主又说了，你为什么只捡你丢的垃圾？旁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捡？是非的原则就来了，就跟主抗议，这又不是我丢的，主你有没有搞错？这不是我丢的，那是别人丢的，你看多脏啊，那么乱。主说乱脏就把它弄干净了。弟兄姊妹，生命的原则，我说大过超过是非对错的原则。所以主耶稣才会说，有人打你右脸把左脸给他打。我跟你讲，天然的生命做不到的，那是只有在基督里才可能。在是非的原则里面做不到的，我凭什么给你打？在生命的原则里面，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走第一里路就够了，我帮你背着行李走一里路够了。一里路是人忍耐的极限，人爱心的极限，第二里路是只有基督才能走的。所以今天所有的生活的我们的表现，我们侍奉的表现，我们说话言行的表现，都在证明我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到底是什么，都在决定了我们生存的境界和价值是什么。明明是对方错，为什么主反而叫我们先去道歉，先去和好？这个是是非原则讲不通的，也不是讲对错的。所以基督徒一定信耶稣以后，一定要认识这个属灵的原则，要学习活在生命的原则，而不是是非对错的原则。我相信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态度，我们再来看这一次美国的情形，不管在大选前、大选中、大选后，有那么多的事情搅扰我们，那么多的事情让我们里面可能会有波动，但是当我们回到生命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如何祷告，要如何反应，要如何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中间。第三个，神不要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乃是要借着他所爱的人对他的信而顺服，为了要废掉那个骄傲叛逆的撒旦。我们最近正好读以赛亚书，上个礼拜刚读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到这个用巴比伦来形容撒旦的这种至高叛逆讲到五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一直要抬高自己，高抬自己这个尊荣自己，甚至说要把自己高举过超过神那简直是完全的叛逆和傲慢。那么神要废掉撒旦太容易了，但是撒旦不服气，因为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 所以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告诉我们，你因为敌人的缘故，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是我们这些软弱受造的人啊，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撒旦是受造的天使，他有 super power， 他有能力，他能力大过我们，我们比天使要微小的。但是神却借着比天使微小，像婴孩，像吃奶的这样子软弱的人，因着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信而顺服，神在这里建立能力，有一天要借着人对神的信而顺服，让撒旦被丢到硫磺火湖去的时候，他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重要，我们今天做什么拣选，不是只是为了我能不能吃啊，只是为了我能不能得到祝福啊，或是什么，而是跟神的旨意，跟撒旦的结局是发生关系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